大家好，我是石涛。3月1号，2021年都过去2个月，嘿，有点儿，持续就像2020年一样，展开的时间呢，让人们感觉很漫长。但是每一天时间的本身呢，人们又觉得很飞速。这种时间的感觉，其实从2019年、2020都包括了。那原因，我个人以为原因就是发生的事情多。它叠加在一个闲暇的时间里面，人们在这种发生具体事情的过程中呢，几乎就逐渐逐渐把所有人都卷入其中，啊，这是我个人的体会了，把所有人卷入其中。从2020年初的这个中共病毒到年底的美国大选，这都是整个人类社会被卷进去的两件事情，经历了2020。这是所有人，一个是从身体上，一个是从人的灵性上，人的这个生命的品质上。表面大家都是在具体的事情中，人们面对死亡、面对失败、胜利，不择手段、阴谋、贪婪，那种阴邪和善良、无能和 loser， 其实可以用很多词才形容2020年。这种东西在其中呢，其实它又有着共性。那病毒的产生让人们透显出无能为力，人们面对它无能为力。但是呢，无能为力的本身，却有着今天大科技的本身和权力者的本身要展现出他们的能力跟本事。能力跟本事。如果按照班农他们所起初的说法，叫超人类主义。我个人以为这个话是不对的，超人类主义呢，它也是在一种在相当的基础上，是把人肉体的这一面看得太重要了，看太重要了，就是反对无神论，也站在了一个宗教，站在了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角度上去谈，里面包含着利益的成分，而不是更超然的一种。境界的表现，更超然的境界的表现，他会不在其中，他只看到这东西出现了，他不在其中，只看到这东西出现了，那他能知道他们为什么，但不会执着于那对方的所作所为。然后这讲起来，人说就有点太空洞了。从去年的大疫情一直走到10月1号的时候，川普一染病毒。到了今年的这个到了今年的2月13号，弹劾结束，这是很明确的两个阶段，我以为这是很明确的两个阶段，对头算呢，如果完整的对头算，大概是前一个阶段9个月，后一个阶段4个半月，基本就是这样。那个是在身体上你看到中共的那种生命品质的恶，那。再等到了美国大选呢，你看到人类社会卷入其中，心灵善良的人，就是相对保持善良的人，在今天人的环境中，他表现出来的无奈甚至无能，在很多人眼睛里，无奈是无能。当人们去展现自己能力的时候，你就看到人的恶的一面，生命恶到一个基础的时候出现了。变种，我以为出现了变种，所以谈不上变种了，其实就是被另外的生命占据而影响。这是我就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感触相当深刻的。那一直到昨天2月28号最后一天，美国保守党呢，它叫美国保守党运动，它这个概念超过了共和党，共和党是政治的成分高。保守党的运动，它就包括一些非共和党人，但认同有着近似价值观的人。这么讲吧，他努力着接近着他能理解的神对人的定义。另外一面就不是，另外一面完全是一种肉体上的展现，一种，就是亚当夏娃在男女被创造出来之后。结果他们动了邪念，其实就是动了邪念。 那昨天川普呢露面，在这个保守党大会上，一贯他的风格啊，一贯他的风格，大概一个多小时吧，就我个人的感觉，有人说在同线观看的人呢，大概有一百万人，昨天他的时间点正好跟这个金像奖多少有冲突，有冲突，因为他被大媒体给掩盖了，对吧？所以在社交，因为他被在推特上给 DQ 掉了，所以大家看到的在推特上，在社交媒体上非常的暗淡，看不到太多东西，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看不到太多东西。但川普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呢，全面展现了他曾经的他啊，基本上是曾经的他，坦白说没有什么太多新鲜的，说句心里话没有什么太多新鲜。那他比较令人感触的就是说，他从整个一连串的事件当中呢，完全恢复过来，他在用词当中，在展示当中呢，又恢复了在国会惨案之前的样子，基本上国会惨案之前的样子。在整个谈话当中，他触及到大选，触及到中共病毒，触及到这个民主党的所作所为，触及到他跟共和党之间的关系，以及他是否竞选美国总统，在未来的时间里将是如何，他在确定他自己的位置，所以基本上都触及到了，风采依旧，但是有些人跟大家，有些人走到今天呢，已经对他有些相当有意见了。我们节目中讲过，不能把他神化，把人神化是你的愚蠢，把人神化跟无神论的概念是一样，其实是自我残杀，很多人不太接受，不容易接受的。不可神化的意思，它通常被称为叫川普理论，有人叫川普主义，叫川普主义的比较多。做主义的，你不要奢望他有行动。做主义的，你不要奢望他有行动。诸葛亮从来没有拿着刀上战场跟关云并肩打仗，对不对？诸葛亮是坐着他那个小椅子，人还得推着他在那看，说你这么打他那么打，他一点都没打过，他诸葛亮一点都没打过，他指挥那些玩命的人，你这么打他那么打。哎，大家要明白这意思咯，大家一定要明白这其中意思咯。拥有使命的有着不同的角色，川普一样，你让他最后下手的时候，老人比较我觉得有他很善良的一面，他善良的一面让今天想获得胜利的人会感觉他软弱，会感觉他软弱，所以看不到他的行动，却能够品味到感受到他敏锐的思维和看问题的透彻。既是局限也是命运，跟大家分享几篇内容。在他演讲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如何面对2024年大选。他还是他原来那概念，怎么说，就他一点都没改变。他说了一个模棱两可，没可能是可能不是，其实这东西再好东西你不能老用。再好东西你老用它就没意思了。所以他基本就还是这个风格了，他比较确定想竞选2024年大选，但是他不认可今年这一年被打败，他从来不认输，所以他就用了个词，他说我将决定第三次打败他们，第三次，这是一个语言的游戏，也代表自己的心理的态度，我觉得这都无可争辩啊，这都是他自己的能力的一种表现。但透视的人，明白的人，如果能超越他的话，哈 ,OK, 那就说他回来了。那他回来了。他回到共和党，他要参加2024年的大选。 那他将那对共和党而言是一个无法回避不可抗拒的一个东西啊，无法回避不可抗拒的东西。在昨天川普在发表演讲前在叫做 Political 有一个调查，那个东西呢，那个东西里面掺杂了很多假东西，在大选期间，那就现在来讲就不好说，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利益上的冲突，没有他们跟左派之间的利益冲突。他在民意调查当中，在共和党的群落中调查 ,57% 的人支持川普竞选2024年大选。其实这个数字都是很，我觉得很 tricky 的，因为完全是跟他的提出的问题有关。所以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川普获得 57%， 他的支持率从国会出事之后到现在不到两个月，对吧，增长了 18%， 从他弹劾结束到现在增长了 9%， 所以这是不同的环境。那第二个跟他竞争的是彭斯 12%， 那跟他就力量没得对比了。那其他还包括卢比奥，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放卢比奥。卢比奥来自于佛州，那卢比奥在川普的问题上一直保持沉默。有人说他跟他是类似建制派，就是他政治上的东西比较多。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